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2月23号，公元2005年4月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祈祷。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谴责中国关闭藏人文化网。藏尼边境西藏居民受到尼泊尔当局的严加管制。德国总统推动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惨遭多方反对。中国要求印度在温家宝到访时阻止藏人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祈祷，详细内容请听大珍的报道。
84岁的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心脏循环系统已瘫痪，血压急剧下降，呼吸困难，生命处于危险期状态。国际各界都在关注教皇的病情发展。在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徒在教堂和露天场所为教皇进行祈祷。正在印度传法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对教皇的病情表示关注的同时进行了祈祷。达赖喇嘛表示，通过媒体得知教皇病情严重，就像我曾经在菩提迦叶做祈祷时一样，世界各地教派都是以利他的性质，我尊重各教派，特别是天主教同我们藏传佛教有着深厚的来往。自我们藏人流亡以来，所有的生活来源几乎是靠基督教徒来提供和协助的。达赖喇嘛表示，教皇约翰保罗是在红色政权的波兰出生长大的，历经了许多艰难的岁月，因此和他初见面时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在担任教皇的26年里，他始终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内心的修养付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教皇的病情处于危机，对世界有益的人士能够长寿将会对大众起到作用，所以我们为他进行祈祷是非常有益的。在波兰出生的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皇26年，是在梵蒂冈任职时间最长的教皇。
请继续收听新闻。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于中国政府以涉及政治敏感讯息为理由，在上月25号强行关闭由甘肃雪域藏人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创办的藏人文化网一事表示遗憾，并强烈谴责中国政府迫害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权。根据外电媒体报道，中国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网络监管处在3月25号强行关闭藏人文化网。与此同时，该网站主编西藏作家茨汪诺布从网站关闭之际就音信全无，下落不明。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信心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而在西藏，来自不同的媒体如电台、报社、网络、电视台和电话讯息等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都将一律遭到政府的关闭并进行打压。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中国政府严重剥夺西藏的言论和信心自由的行为进行谴责的同时，还要求中国当局解除关闭令，重新开放藏人文化网，让藏人文化网主编茨汪诺布公开露面。该中心呼吁中国当局尊重西藏和中国民众的言论自由，允许人们充分享有新闻和言论自由权。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西藏问题研究员强布梅伦今天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表示，
中共这个政策关闭藏人文化网站本身就是侵犯人权的一个行为，而且这是联合国人权条约这个非常明确的指出，为公民各有信息网自由，这是中国在强制关闭藏的这种文化网站，本身它是一个文化这个传媒的一个机构，而且这个发挥出很重大的作用。为什么呢？人民啊，这个看不到的、看不到的这些信息都投到这里面。中国在新闻自由上很强制、 和剥夺他的这个本身权利。在西藏没有这个新闻自由的前提下，藏人啊基本上得不到这个正式和这个正式真实的一个新闻。据我们了解的话，2002年开始，这个强制和家长在信息网和印证的这是管理上，公安机关里开设了这个印证的这管理中心。而且在拉萨的话，2004年6月份我们得到一个信息来看啊，在拉萨的开一个网吧或者是印证的这服务站的或者这个印证的这些开馆的这些印证的这开馆的这些老板啊，必须在公安机关里办理手续。公安机关把这个开馆的这些人的这个背景，所以说我们也呼吁这个中国政府尽管把这个藏管网开地的这网站也重新开放。因为什么？这是一个人权里讲的话，它是合法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它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而且这没有违反这国际公约，而且这个藏人曾经罗布他的出席要说明表态。
藏人文化网创建于2004年4月20号，是以网络为媒体，保存和传播西藏文化。自创办以来，受到西藏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赞扬，其宗旨和创办方向得到了西藏文化名人和政界人士的肯定和支持。但是该网站上的一些社会言论引起官方不满，以致进行强行关闭。藏人文化网的遭遇再一次证明中国没有真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权。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尼边境西藏居民受到尼泊尔当局的严加管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仁钦发出消息，中国外长李兆新到访尼泊尔之际，尼泊尔当局加强对藏尼边界居民采取管制措施。今年3月从西藏越境在尼泊尔边境瞎滚奔那乌切打工的藏人受到尼泊尔当局的命令，在规定的期限内立即出境返回西藏。在当地持合法尼泊尔公民身份证的藏人同样在生活出入方面受到各种方式的骚扰和制止，严禁当地居民给流亡藏人提供协助。近期从那乌切流亡到尼泊尔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藏人向本台记者表示，位于尼泊尔边界那乌切是藏人翻越瞎滚奔雪山流亡印度的主要必经之道，居住当地的藏人和寺院长期为流亡藏人提供各方面的援助，对在雪地中冻伤的藏人给予治疗和居住的协助。今年3月份，尼泊尔当局强行下令在那乌切的13名打工的藏人立即返回西藏境内。由于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的直接出面下，其中的8人于本月1号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而其他5人被迫遣返西藏。今年3月31号，尼泊尔国王贾南德拉在王宫亲切地会见了到访的李兆新外长，双方就双边的关系和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贾南德拉感谢中国方面对尼泊尔方面的支持，而李兆新说，中国和尼泊尔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的发展，中国方面愿意与尼泊尔共同努力深化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同样，李兆新感谢尼泊尔政府长期以来在西藏、台湾等问题上给予中国的宝贵支持。李兆新于本周四中午抵达加德满都，对尼泊尔进行了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总统施罗德呼吁欧盟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以来不断引发世界强国政府和国会的反对声浪。本周五，施罗德再次受到他领导下的各政党派的强烈指责。根据美联社报道，德国总统施罗德认为对中国长达16年的武器禁运已经过时，他相信中国正走向民主之路。自中国政府以用武力镇压台湾独立势力为目的，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之后，很多原先支持对华军售解禁的欧盟成员国目前已开始动摇立场，造成欧盟无法按照预定日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而德国总统施罗德仍继续推动军售解禁，但是在他领导的各政党组织不但没有支持他，反而指责他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的中国人权问题。 德国国会社会民主党副主席麦克穆拉表示，国会大部分政党组织成员之间已经产生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我们要再次展开讨论的原因。一向不赞成德国总统施罗德推动对华军售解禁的绿党领袖克劳迪亚·罗特昨天向媒体表示，施罗德应该遵从国会议员的愿望，而不可一意孤行自作主张。德国大型宇航商贸集团也呼吁欧盟认同美国就对华军售解禁方面所持的立场。另外，法国媒体今天报道说，法国总统希拉克通过电话向中方领导表示，他将继续支持中国，从而推动欧盟尽早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希拉克在上周还向日本表示，中国对军售解禁的愿望是合法的，这不表明中国在解禁后将大量购买现代化先进武器。但是美国、日本和很多欧洲强国以及国际个人权团体都一致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一直没有改善的迹象，反而持续恶化。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外交部官员尼克拉斯·史密特日前也透露，欧盟成员国不大可能在六月底就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达成共识，这个目标将难以实现。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要求印度在温家宝到访时阻止藏人抗议，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中共官方网站新华网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吴大伟本月一号在向中外记者介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将开始的南亚四国之行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相信印度方面会谨慎地处理西藏问题。吴大伟表示，温家宝下星期前往南亚访问时，预料将针对包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政治性议题发表看法。吴大伟表示，他认为温家宝将会和印度领袖提到达赖喇嘛的问题。温家宝将从本月5号到12号前往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和印度进行访问。吴大伟表示，北京方面已经要求印度政府阻止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的领土内从事反对中共的活动，而印度当局也表示同意。但是，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显示，设立在印度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目前正在积极的筹备温家宝访问新德里时将展开一系列抗议示威游行活动。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
达赖喇嘛将于新泽西州华盛顿是美国喇嘛斯的修心八级。有很多宗教在调整心理方面制定戒律，提出忠告，其所关怀的全是如何令心更有平安，更有修养，更有道德，无一例外。如是观之，一切宗教本质相同，纵然在哲理方面有很多的差异。如果我们只看哲理上的差异而彼此辩论，的确是说法也说不完，但这会增加我们不必要的负担。把从任何宗教所听到的劝善戒言都例行于日常生活之中，远比做无谓的辩论有用处、有意义。就某种意义而言，宗教的修行者实为作战的士兵，对谁作战？对内心的敌人贪、嗔、痴和我慢是终极的敌人，他们不在外而在内，非用定慧对付不了。慧是子弹，定心的静止是发射子弹的武器。正如我们对外在的敌人作战时会负伤受苦，我们对内心的敌人作战时也会有内在的痛苦与艰辛。因此，宗教是内心之事，宗教的戒律与内心的发展有关。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智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